第1000集。在李治逐渐变得冰冷的目光下，苏大为深吸了口气，向李治抱拳道：请问陛下，若是你身边最亲近之人陷入险境，您会怎么做？李治眉头微动，向身边的武媚娘看了一眼：
朕贵为天子，身边至亲岂会落入险境？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朕也会倾国之力以救之。
他的声音平静，但却透着一种坚定从容的味道。这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武媚娘：放心，朕会保着你的。虽然提问的是苏大为，但李治却是说给武媚娘听的。武媚娘则是清楚李治话里的意思，她微微一笑，眼如秋水，眉目传情。苏大为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
臣没有陛下的权利，也不敢擅动宫旗，所以只有舍下戎装去解救家人了。
哦，李治面上闪过一丝讶色，目光从武媚娘脸上重新投到苏大为身上。
怎么回事？
关于聂苏之事，苏大为本就没有告诉其他人，就连军中最亲的苏庆杰和阿什纳道真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苏大为是有十分紧急的事必须前往处理，大唐皇帝李治就更无从得知了。何况李治日理万机，哪有空去关注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啊？
臣的阿妹聂苏在阵中失散了，后来臣得到线索前往寻找。
苏大为来之前就想过要将聂苏的事情给说出来，以打消李治的疑虑，只是在说出这件事时，他心里忽然意识到有些不妙。果然李治立刻就想到了：
既是你家中小娘子，我以后会在军阵之中，因为我离家日久，聂苏担心臣的安危，于是不惜离家千里前去寻找。
苏大为抬头看了一眼李治的脸，平静无波，看不出喜怒来。他忙加了一句：
之前臣率领阿什纳道真的斥候队前往追击阿什纳煞壁的时候，对方曾引发雪崩，幸亏聂苏及时赶到，才将我等救下。
聂苏？他怎能救下你们？
李治的声音微有些变化，但仍听不出他的情绪。
武媚在一旁说道：聂苏我往日也曾见过，与阿敏一样不是普通人。
李治微微点头，神情缓和了些。原来如此。
一句话将此事轻轻接过，并没有深究下去的意思，这让苏大为暗自松了口气。家中女子出现在军阵中，此事可大可小，再深挖下去可就不太好了。幸好有武媚娘从旁圆场，而且看得出来李治现在很信任武媚娘，她一开口，李治便打消了深究的念头。苏大为忙将话题继续引开：
陛下，在寻找聂苏的时候，臣曾经到过雪域，去过吐蕃国。
这句话立刻把李治散开的兴趣重新凝聚起来。
吐蕃？你居然去了吐蕃？
李治目光闪动，显然是想到了什么。他并非是昏聩之王，相反他的精明与头脑在大唐皇帝中都可以排入前三了。因为苏大为的一番话，他立刻表现出敏锐的嗅觉。
吐蕃现在情况如何？
李治问了一句，紧接着又自言自语道：
自父皇离世，除了西突厥阿什纳赫鲁番，周边诸国草原部落也有不少野心勃勃之辈蠢蠢欲动，还有辽东故地也颇不平静。
辽东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在大唐东面，草原部落突厥人在大唐的西北面，而吐蕃在大唐的西面，与大唐长安隔了吐谷浑和蜀地。
李治心里啊，虽然没把眼前的吐蕃放在眼里，但也有几分清醒的认识，知道吐蕃占了地利，其国中人骁勇善战。
王玄策出使中天竺遇袭，曾找吐蕃借兵。
陛下，臣正想与你说关于吐蕃的事儿。
苏大为斟酌了一下用词，说道：
我在雪域之时，听说吐蕃这些年在高原上东征西讨，不断兼并其余部落， 就在前几年已经吞并了象雄，现在俨然已是血域霸主，而且其大象陆东赞野心勃勃，下一步恐怕会对土一魂起染指之心。说到这里，苏大为便没有再说下去，聪明的郡主不需要他说的那么细，自己便会脑补出来，对聪明人说的太多只会引起逆反。李治面沉如水，眸中光芒微微闪动。土玉魂想了想，他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贞观年间吐蕃曾入侵过土玉魂，后来于大唐展开松州之战，之后吐蕃便向大唐称臣，并且迎娶了宗室之女，是文成公主。这些年吐蕃对大唐还算恭敬，未露反意，若他们真生出野心，大唐的铁蹄会教他们什么是规矩。